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就是平安。前几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就是看了一个新闻，在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才两岁大，就被一个偷车的一个人把他活活的掐死。他的父亲早上早早去上班的时候，因为他是自己开了一个店，他进去因为太冷，东北太冷了，他怕自己的小孩子这个小宝贝直接进到店里面，因为里边还很冷，所以他想开了暖气让那个暖和了以后再把这个小孩子从车里带进这个店里，免得他受冻。这个父亲他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爱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没想到这个偷车的这个人趁他不注意就把车开走了，然后开出去在路上才发现原来在车座里面还有一个小 baby， 所以他就狠下心把这个小孩子给掐死埋在雪里面，然后就继续逃。在当时这个父亲报案以后，几千的警察出动到处去追查，然后这个电视报道电台广播连那些出租汽车司机还有很多民众自发的起来就去追查。那个偷车的人看来无路可逃，就把车弃掉丢掉，但是到后来他也觉得没办法，他就投案自首。这个在中国看来是影响很大的一件新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了这个新闻听了以后，我们会怎样想？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的难受。中国太需要福音了。如果人没有信靠上帝，他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律法，他为所欲为的时候，他就可以很残忍，无法无天，自以为可以得手，只要人看不到，他做了，对他就有好处。但是从这件事，这个新闻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的愚昧，愚昧到极点，不但害别人，也害他自己。痛恨有什么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因为靠人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除非靠上帝。我们如果只是看到上帝他设立十诫有律法不可杀人，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当一回事，没有用心去体会，也没有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我们就以为那是用来限制我们约束我们的，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以为没有神，所以圣经里面所提到那些只不过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真正理解上帝他那美好的心意。上帝所设立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一些要求是为要祝福我们，给我们带来在地上的祝福和在属天的永恒的祝福。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篇宝贵的诗篇，就是圣经的诗篇第一篇，请弟兄姐妹跟我一同来读这个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什么是福啊？在这里我们从诗篇可以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福气。第一个是因为有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就有福了。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所强调的是几个不和要，不从、不占、不做，是针对恶人的、罪人的、亵慢人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指出的就是我们作为信仰上帝的人，我们要有立场，我们也要有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结局，我们的道路。恶人、罪人、亵慢人其实是同样的一群，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受了罪恶的污染，罪恶就好像瘟疫一样。你提到瘟疫，就可以想起曾经出现过的这个 SARS 非典，这个在流行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瘟疫的严重破坏性。整个中国到处都是口罩，到处都是人人自危啊，很多人逃也逃不掉，你坐车也会受污染，甚至你吃东西也不敢乱吃了，你坐飞机也照样有危险。甚至这个瘟疫它的传播的速度啊，一下子传到全世界，开始还隐瞒在广东那边，但是瞒不住，到北京那边也出现过隐瞒，当时的领导人喊得下台。那这些你瞒也瞒不住，纸包不住火，用人的行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种瘟疫。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其实人类是很难生存在这个地上。我们之所以可以活着，是因着神的恩典。而罪恶是要把我们与神远离，一旦人有了罪恶，这种罪恶就不单会影响这个人，还会影响别的人，给这个社会带来致命的灾难。你可以看到人类之所以有死亡，那是因为罪的原因，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的宣告。但是圣经除了要我们不要去随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去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和保护。一个人如果设计去陷害别人，那你就要小心了，你不要随从他。 如果这个人他的一生是奔跑行恶，行在这种恶的道路上，那你一旦发现就要回转，不要跟随，不要在这条路上跟他一样走下去。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原先不相信上帝，但是到后来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整个生命他的道路的方向有了改变，回转向神，这就是悔改。这是人生的道路最重要的抉择。谢曼人是目中没有上帝的，甚至他经历到上帝的一些恩典，却竟然亵渎和怠慢、诽谤，甚至敌对上帝。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节可以看到，这是上帝提醒我们不要去这样做。但是第二节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应当怎样做呢？有破就要有立，不要那样做。上帝给我们一个提醒，同样上帝给我们一个指明方向，就是我们应当怎样做。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的律法写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有许多的指引，他的律法原本就是为我们得益处而设立的。主耶稣曾经指出，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我们的上帝，这是其中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一个人只有真正的敬畏上帝、爱上帝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最大的诫命，这是神的律法，这是律法的总纲。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这个律法是来限制我们，没有给我们自由，如果你是带着这种被动勉强的心态，你就会失去了其中的祝福。这个福气有多大呢？可以说是可以带来永生永世的祝福，是可以带来更多更多的，不单可以给你自己，也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祝福。我们要昼夜思想才可以明白，你明白了才可以相信，你相信之后你才可以去用你的行动、你的生活去经历、去体验，才可以承受这种福气。我们的祖先这个昌吉造字啊，古人造字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智慧。你看中国字真的比这个英文字或者其他的字好像要高明一点啊。我不是说文化好像中华的文化比他们高，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字上可以看到这个字有它的意思，你看这个字就看得出它的含义，甚至有属灵的含义。你在英文的这个 blessing 你看不出那个意义，对吗？你只是就是多一点解释你才知道 blessing 里面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看这个中文的这个福字啊，一看就可以想象得出什么是福。这个可以看字就可以看意思啊，当然不是每个字都这样，但是至少这个字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你看啊，这个一口甜，如果看一口甜就是福吗？ 不是福。但是人往往心中没有神，就以为一口甜就已经是一种福气了，你有地啊，变成地主了，对吧？当地主是不是有福气啊？哎，现在土地越来越贵哦，尤其是黄金地段，你如果有那么一块地，那你就发达了。这是福吗？单单有一块地，这个福可以说是一种福，但是很小很短，充其量几十年。人一死，这口田就变成别人的田了，不是你的了，要么就用来做你埋葬的坟墓。但是往往这口田连埋葬你都没有权，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批啊，黄金地段谁可以把这个给你做坟墓啊？所以看来一口田这不算一种福啊。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单单有物质上的财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不算是一种福。从人来看可能是一种福，但是你放眼去看一生一世直到永远，你能够拥有它吗？所以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啊，在这个一口田旁边加上一个神字旁。当一个人有了你的产业之后，还必须要有信仰，要有神与你同在。你如果一个人没有神同在，这个人充其量只是有一口田而已。但是如果有神同在，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福不单是在地上有产业，在天上也有你的产业，也有你的永生。你在地上可以活出一种精彩的生命，在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有源源不断的恩典与你同在，伴随着你。就好像诗篇第23篇所说的，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种福气是一生一世的，直到永远的，因为有神同在。其实很多人以为基督教信仰只是一些民间的这个影响，好像一个人富了好像就不需要上帝了，一个人有知识有智慧了有权力了地位高了就不需要有神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按照圣经所说，这也是一种愚昧无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应当敬畏上帝，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个人的智慧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就是敬畏上帝。这个福字啊，里边就有敬畏神的一个含义，也可以说也可以用来表达人间的一种祝福。你看到康熙写这个福字啊，中国古代有一个康熙皇帝，他很有文采很聪明，也很有这个政治上的成就。他写这个字是送给他的母亲，给他母亲来祝寿，所以据说这个字是写的最好的一个福字。福中有寿，寿中有福，所以你看到他的字写得多好。那康熙皇帝很多人可能在国外年轻的孩子可能不一定知道，但是如果你看了一些影片，可能还知道一点关于康熙的事情。如果你去读一些历史的书，你就了解它更多。那么有一些话留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康熙皇帝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一些写的诗啊，他写的文章啊，你就可以更多一点了解他。啊，这个皇帝呢很特别，他写了一首诗啊，叫做《生命之宝》。这个可以让人突然发现，原来这位皇帝是不一样的，跟一般的皇帝有区别。为什么呢？他对耶稣基督是有认识的。为什么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呢？那是因为他生在宫廷，他的父亲甚至皇帝请了一些传教士给他来教西洋的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教士也给他去读圣经，甚至他可以用拉丁文来读圣经。他学了天文、律法、数学、物理的知识，但是他在信仰上因着读了圣经而认识主耶稣。这可是一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事。那我们来读一遍他的这个生命之宝啊，看这里啊，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国需宝，正直忠诚；家需宝，孝子贤孙；黄金白玉非为宝，只有生命一世闲；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来时糊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口中吃尽百合味，身上穿成朝服衣；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世间最大为生死，百玉黄金也枉然；但饭轻舟充一饥，锦衣拿着数千年；天门久为出人闭，府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写得很好，如果叫你来写可能没有他那么写得好，因为他的文采非常好。如果叫你写可能你也写不出那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圣经或许没有他读得多。哎，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位很认真的，一个聪明的，一个很追求的，一个年轻的皇帝。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他能够这么深刻的去理解人生，理解什么是最大的福气。他这样说：世间最大为生死，百月黄金也枉然；天门久为出人闭，福禄全是圣子通。哇，可以说皇帝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容易。很多皇帝就以为我就是神，罗马的皇帝他们就是以前历代的罗马皇帝，除了君士坦丁啊，在他之前那些皇帝都以为我就是人的神，人到我面前就要跪拜我，把我当作神拜。罗马皇帝他们可以征战，到处得胜，地盘很大，有权有势，财大气粗，他就自以为就是神了。你看历代的君王，可以看到有一些领袖，他一成功的时候啊，就自以为是神，他自己不说自己是神，别人也会把他神化。在中国特别容易造神，连关公都当着神拜，更何况后来的伟大领袖。但是这些一代又一代都死去， 都从那个神坛上灭亡了。你可以看到一个皇帝在他成功的时候，有权有势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认识到在他之上还有神，这是一个皇帝有智慧的表现。更何况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我们更应该知道在我们之上还有神，因为有神才有希望。上帝他要拯救，不单是拯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上帝看重的不是这些，上帝看重的是人的生命。上帝把人是当着一个人来看，而不是当着一个什么地位的、什么财富的、什么聪明的这样的人来看。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拥有同样的生命，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同样的宝贵。就算你是君王，你也同样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救恩，你得到了吗？你需要他，连皇帝都需要，你更需要。所以最后的结论，康熙的生命之宝最后的结论是：我愿接受神圣旨，儿子名分得永生。当然你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康熙没有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天主教这样的国家，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人的信仰不是说你可以强迫的，而且在他那个时候对上帝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而且在那时候还发生了中国的礼仪之争，罗马天主教和康熙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有争执，以至于导致后来这个断绝了这种交往。这一段历史你们有兴趣好好去研究一下，你会发现在康熙之前到明朝到康熙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最好的时期，关系越来越好，在康熙达到了最好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可以自由在中国到处传教，建立教堂，建立天主教会，而且康熙也给他们自由地在中国定居。但是到后来因为礼仪之争，康熙就断绝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因为罗马天主教有一些争议，就是关于中国的礼仪康熙不赞同，那样禁止中国的信徒各种各样的一些礼仪。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就变成一种外交上的分水岭。自从康熙开始跟这个罗马天主教断绝了官方的往来，只有赞同康熙立场的这些传教士，耶稣会的传教士可以留在中国，其他的那些反对康熙的立场的这些传教士全部都被赶出去，而且他们要宣誓只能效忠这个一个立场。那么到了康熙之后，他的儿子这个雍正到后来乾隆等等，他们就严格的禁教，迫害这个罗马天主教会驱逐传教士，甚至杀害一些传教士和信徒。到后来罗马天主教就在中国不合法，然后销声，就是没有这个发展的这个可能。这个你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一个情况，就是连皇帝也曾经认识主耶稣基督。 在那时候，一些宣教传教士啊，甚至认为好像他们期盼康熙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因为起初罗马皇帝当中出现了君士坦丁以后，对基督教就善待，给基督教自由传教，甚至免税。那时候信徒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多，甚至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些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就希望将来是不是中国也有一位像君士坦丁那样的皇帝，让整个中国得到改变呢？但其实到后来看到没有。康熙虽然他个人有这个表示，但是到后来事实就是中国闭关自守，排斥西方的，最后整个清朝就关起门来了。那这个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到，毕竟出现了康熙这样的一个人，对上帝有这么深的一个认识，可以说中国人是可以理解圣经，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因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需要拯救的一群，中国人也是上帝所爱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位祖先，就是亚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是按照上帝的美意被造的，上帝不单造了他们，而且祝福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管理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上帝给人的祝福是要叫人在地上能够承受从天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福气。可是人在上帝的祝福当中还需要珍惜。上帝祝福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应该做的你好好去做，上帝要赐福给你。还有一种祝福就是提醒，或者说警告，你不应该做那些事，你不要做，你如果做会有后果的，会有代价的。起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面对了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也是神给他的爱的考验。一个就是说你要去生养众多，要管理治理这个地，这是应当做的，听了神的话继续遵行，这是蒙神赐福的。上帝也同时提醒他们，警告他们，是为要叫他们学会听命，遵守蒙福。这个功课是更难学的，要你去做还好，要你不做有时候就偏偏想做，这是人的问题啊。你可以看到上帝在伊甸园当中设立了很多树，那些果子都可以吃，而且设立了生命树，生命树上的果子也是可以吃的，但是只有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新译本的翻译是知善恶树。这个树上面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上帝唯一要人不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是因为这是一个吃了就必死的果子。这棵树上它的果子对人没有益处，但这是一个考验，就看神的心意，人能不能明白神的话语，人能不能遵守。这就是神给人所设立的一个律法。在起初亚当夏娃就是因为听了神的话， 没有好好去体验，没有用行动去遵行，没有用信心去信靠。一个人说我信仰上帝，而听了神的话却不去遵行，这样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当考验来到的时候，就是当魔鬼来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了神的话，他把神的话曲解，甚至把它当着不重要的，于是就吃了，夏娃吃了，给亚当，亚当也吃了。有些人说亚当是太爱夏娃了，说既然你死我就跟你一起死吧，其实这是浪漫的一个解释。如果好好想一想，可能他心里也在想，我也试一试吧。引诱来到的时候，人必须要战胜引诱。从外表去看，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啊，看起来又好像很好，那他就吃了。而且吃了以后，这个魔鬼引诱他说，你还可以眼睛明亮，可以知道很多事，像神一样。于是他们就有一种骄傲在里面，我们也可以像神。当这些引诱来到的时候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起发动引诱人的时候，人就很容易陷在最终。你看这样的死亡的果子，不单临到了亚当夏娃，连他的子子孙孙都因着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受了牵连，连整个世界都出现了天灾人祸。人一代又一代活在这个死亡的阴影下，这是不听神的话、不遵行神的律法带来的一种后果。我想前不久发生的这个事只不过是重复这样的一种恶果。起初亚当的后代当中，该隐就杀了亚伯，然后后来这个各种罪恶越来越多。到了今天，你看看那个偷车的贼，只不过是重复以前人所行的恶而已。就是因为贪念，要想自己得到益处，以自我为中心，最后连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也忍心把他杀掉。他连把他丢在一个地方，丢在路上的这种勇气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勇气，他蛮有惧怕，他的内心在行恶的时候也充满了恐惧，就是怕被人发现，到最后还是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在人违背了他的话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事实。上帝他设立律法是叫我们得益处，如果我们遵行将会有永恒的福气。这个亚当夏娃起初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进入了死亡，被逐出了伊甸园，因为恐怕他们再去摘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上帝隐藏了，不让他们再去碰。看来人类是很绝望了。但是我后来一直读这段经文，当我读新约又一直在思想，生命树是什么呢？生命树的果子所导致的结局是永生。因为上帝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了人间， 似乎只要信了他，人人都可以得永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上帝又把生命树，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人了，是借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把他带到人间。你千万不要想生命树的果子是一种水果，一定要吃了长生不老，不是那个含义。我深信这个生命树是上帝所拥有的一个属灵的祝福。人一旦得着了这个生命树，就得着了永生，因为再也没有死亡。就算是有死亡也有复活，因为死亡不能夺去你的生命，那才叫做永生。前不久，就上个礼拜六，我去主持张静松姐妹的追思礼拜，我深有感触。其实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人有一些错误的假设。人总是以为自己好像不会死，我不会死。但事实上，这个死亡一直在等着我们。你没有办法用你的那个情绪来控制，用你的意念来控制，用你的愿望来控制，结局在等着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人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他必须要敬畏上帝，听了神的话，去仔细的思想，从其中可以得着生命的盼望。西门彼得就曾经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他有很多缺点，但是他有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坚信主耶稣是他的救主，是给他带来永生和盼望的。弟兄姐妹，你和我能不能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信心，那我们就可以承受上帝永恒的祝福。但是如果不信上帝，最终因着上帝起初所设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人都不能达到。因为人不把神当着神，神真正的存在，人却没有把他当着存在。神是创造他的主，给他生命的主，来救他的主，他却不认他，不信他，甚至与他为敌。这就是人必须要承受自己的一个代价。在第四到六节这样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可以说天堂是没有罪恶的，天堂是不容得一个罪人留在其中的，天堂是义人的居所。那谁可以成为义人呢？我们自己如果好好去思考自己，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够得上神的要求，达得到神的条件，没有一个。除非靠恩典，靠自己是没有出路的，你再修炼也练不到那个程度，你再积善你也积不到那个程度，达到神的要求。因为你不信， 你只靠自己，你不把神当作存在，你不尊敬他，不敬畏他，你不信他，你连对神的信任都没有，这就是违背了一个基本的真理。事实上，神存在，你却说他不存在，这就是一种罪，而且是最大的一个罪。因为这个罪，人才会有其他的罪，各种各样的罪出现。第六节这样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整个诗篇第一篇都是在做一个对比，不要做的，要做的，义人的，恶人的，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一个是灭亡的道路，一个是永生的道路。我们来看，每个人都有追求，这是好的一面。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每个人都有积极的追求，这是好的。但是要懂得你的道路当怎样去追求。那我们来看，罪人的道路和基督的道路是有不一样的。作为一个人，往往是自我中心的，由于他是自我中心，所以在他的心里面没有神，他总是自高自大，拼命往上爬。但是一旦遇到挫折，一旦疾病、死亡、失败降临的时候，这种打击就会把他压垮，于是他就自暴自弃，摔得很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却不一样，他是神，他甘愿从天堂降在人间，从高处降卑自己，甚至承担所有的羞辱和痛苦，所有的罪孽他都背负，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降卑，降卑到一个地步，被人当作罪人，当作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是义人，是完全的义人，他是神，是完全的神，他为我们承担了罪，为我们赎了罪，把他的永恒的生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把人的罪承担在自己的身上，把死亡给主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而死，这样的一种道路跟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以至于他配得荣耀、权柄、尊贵，上帝却使他升高，使他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人的道路和神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人的道路就是你死我活，专顾自己，弱肉强食，自高自大，一旦失败绝望就自暴自弃，这是一种悲剧。每个人都需要摆脱这种悲剧，靠什么呢？靠上帝，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要我们跟随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的道路是这样的道路，他情愿他自己死来救我们，让你可以活。他是舍己为人的，他是扶助弱者的，他创造天地，拥有能力、权柄、尊贵，但是他愿意迁就、扶持那些需要拯救的人。强者可以迁就弱者，这是上帝的荣耀的本性。上帝以甘愿受苦、 甘愿降卑，因着他的爱，他爱我们，他愿意这样做，为我们付出代价。上帝也是坚持到底的上帝，他既然要救我们，就要救我们到底，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知道这样做应该做，他就一定坚持做到底，直到实现。你可以好好去认识主耶稣，认识他就可以得盼望，就可以得到救恩。人需要克服两个错误的假设，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假设呢，就是总以为自己不会死，而死亡却最后会临到这个人。每个人都会这样，有这个错误的假设。还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呢，就是假设自己没有永生。没有永生啊，你看到每个人都死了嘛，所以哪里有永生？人死如灯灭，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死了以后不知道。这是人的第二个错误假设，而圣经把这两个假设都给推翻了，把我们带到永恒的盼望里面。就算是有死又怎么样呢？首先承认自己，我们的肉身会死亡，但是因着有永生，因着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复活的盼望，那我们就不用怕死，这些死亡不能把我们跟神隔绝。神的爱是要救我们，一定可以成就的，因为他是神，他是真实的存在的，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可以跟随的，他的道路可以成为我们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盼望，积极地面对人生。感谢主，张静松姐妹，她在她晚这个最后晚期，这个血癌的晚期的时候，她信了主耶稣。那时候参军詹姆斯我们去为她祷告，然后她决志信主，也接受洗礼。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永恒。这个永恒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福气。我们的人生虽然短暂，但是一旦这个短暂的人生跟神永恒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怕死了，我们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来救我们，他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爱上帝，敬畏上帝，不但敬畏他，也要爱他，同时也要彼此相爱。只有我们活在爱中的时候，才没有惧怕，才没有担忧，才没有绝望，因为爱中是没有惧怕的。而恶人自以为一时成功，但最终却活在审判当中，活在永久的灭亡当中，活在不安和绝望当中。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正等着你，等着我呢。其实我好羡慕张静松姐妹，她在人生这短短的一个人生当中，却那么早早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安息。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早点啊，甚至采取自杀的行动，那是不对的，那是不负责任的，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不负责任。基督徒要积极地看待人生，要活出精彩的生命，要发挥你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神给你的恩典，让他去祝福你自己，祝福你的家人，祝福这个社会，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用生命影响生命，你得了永生，你从主耶稣得了生命树的果子，你自己把它活出来，你可以分享给人，让更多的人听了福音就可以得救，那你的生命就大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在永恒当中就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我们看见新天新地向我们召唤，我们今天就等着迎接他的到来。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启示录21:1-6，我希望这一段经文进入你的心里面，给你带来盼望。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教会听了福音，神的话语可以滋润你，让你有生命的水在你的里边，有生命树的果子在你的里面，你已经脱离了亚当夏娃的那个结局，你今天就已经活在永恒里面。你想一想，一个人假如可以永远不死，那是多大的福气，有多少的时间，多大的空间，让你的生命去发挥，去产生它的价值，那个生命将会多么的精彩。人的智慧，从神而来的各种祝福和能力和恩典，那是源源不断，无穷无尽的。弟兄姐妹，请珍惜神的话，因为永生是从神的话来的。主耶稣曾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信主耶稣，认识他，因为认识他就必然会信他，信他就必然听了他的话去遵行，就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拥有永恒的平安和喜乐。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就好像那棵树，它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会干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话，让我们可以向下扎根。扎根在哪里？扎根在神的真理里面，扎根在神的爱中，这就是向下扎根，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单向下扎根，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从里边改变，以前旧的生命就更新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可以向上结果，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平安喜乐，有上帝赐给我们各种能力，各种各样的恩典，我们可以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也可以成为一棵有生命影响力的一棵树，让别人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也可以承受神的恩典，得着神的永生。 传福音也是我们的结果子。弟兄姐妹，复活节就需要你去结果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我可以做什么呢？但愿你回应神对你的呼召，用你的行为来验证，来见证你的信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何其宝贵，你的话语进入我的心中，进入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的方向。你的话语保护我们脱离各样的罪，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承受永恒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行动来遵循你的话，来回应你的呼召，向下扎根，扎根在你的真理，扎根在你的爱中，向上结果，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